灵验经有一段经文，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有一位居士初读灵验经，不知道其中常住真心一词点解，他只是知道凡夫是由于迷昧了这个常住真心，才轮转于生死苦海。但是诸法都是无常的，为什么真心是常住的呢？什么是常住真心呢？各位，佛说诸法所生为心所现，即是说一切现象都是依真心显现的，所以万法无体性，但依真心为其自体。什么是体呢？体梵语是 svabhava， 是万有的本质，亦即是万有存在的根本条件。体之不变异为性，所以体即是性。关于体性的研究，唯识宗和三论宗稍有不同的见解。唯识宗以三性、三无性来说明万有的体性，即是以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完成实性，从有的角度来善识万有。以相无性、生无性、性义无性，从空的角度来说明万有本体。唯识宗认为现象虽然是空假，但是实体是真有的，这些就是有空中道论了。三论宗就以绝对不可得之空为究竟理想，以八不中道来解释万物的本体，视为无相皆空论。无论以何中的义理来善释宇宙万有的体性，超越凡夫的言语思维，只有甚深波野才能够照料，唯有用无分别智才能够亲证的。所谓常住真心，是指延绵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恒常存在、永不生灭变异的体性，亦即是宇宙万有的真实本体。万物之相虽然有各种差别，其体是一性的。在佛经之中，常住真心有不少同义词的。金刚经称之为实相，涅盘经直言为佛性，华严经名之为法界，圣曼经称之为如来藏，喜信论称之为真如，而心经就用诸法空相四个字。名称虽然不同，但是千经万论所要表达的就是万有的本体而已。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个本体，才能够谈得上修学佛法的。常住真心是超越了凡夫的概念思维，所以是很难用言语文字去表达的，但是不解说又无从领会啊。凡是佛教徒都读诵心经，经文里面讲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我们下次就尝试用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来解释常住真心呢。佛经时常用一句名词叫做常住真心，究竟这句话为什么的呢？常住真心是指延绵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恒常存在、永不生灭变异的体性，即是指宇宙万有的本体。常住真心是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什么叫做不生不灭呢？以电光为喻，在暗室开启电灯的时候，灯亮而光生，其实电力本来具足，并没有因光生而生的，所以电是不生的。关熄电灯的时候，灯暗而光灭，但是电力亦都没有因为光灭而灭的，所以电是不灭。这个常住真心就好像电力，从本以来体性暂然不动，无生无灭。生灭的不过是灯光，它的现象随缘变异，虚假不实的。如此类推，凡夫误认一切现象好像世间的五欲、财、色、名、食、睡为实体，亦都不察觉它无常、苦、空性，执以为常乐，形亦追求， 因此而生贪、嗔、痴、杀、盗、淫等业行，因而受报，流转生死苦海之中。凡夫受业力的牵缠，轮回六道，经历分段生死，前世是张三，今生是李四，亦都可能投于畜生等其他五道之中。就好似一盏灯损坏咗之后，再配换别灯，不过是转形逆相而已。佢嘅常住真心体性系好似虚空电力一样，无始以来如如不动，无生无灭嘅。乜嘢叫做不垢不净呢？以日照为喻，当日光照射喺污染嘅江河上，光线唔会因为水污而受污垢，所以日光系不垢嘅。当日光照射喺澄清嘅湖水中，光线亦都唔会因为水清而变得洁净，所以日光不净。水有垢净，日光为是一体，本无垢净，所以不垢不净。垢者是烦恼的异名来的，凡夫误认妄心为真心，执着六尘缘影为实体，因此就生恼、害、恨、喘、狂、骄、疑、报、妒忌、悭色、诡诈、无惭、无愧、自高、放逸、轻慢等烦恼，因为烦恼而作业，轮转于三界六道之中的。什么叫做不增不减呢？以掘地为喻，掘地深一尺，觉得多了一尺虚空，其实空间的整体并没有增加，再用泥土填满那尺的地穴，空间亦都没有减少。地穴有空有塞，但是空间为是一体，本无增减的。这个常住真心就好像虚空一样，无增无减。众生迷常住真心而不见其减，诸佛正常住真心而不见其增。所以喜信论讲，真如自体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增减，非前制生，非后制灭，毕竟常住，从本以来，性自满足一切功德。凡夫是因为昧于常住真心的平等性，在生活中计较人我利益，毫厘必争，以如我诈，所以世间是充满纷争的。下次继续讲常住真心。上次讲常住真心的意义，常住真心是指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恒常存在、永不生灭变异的体性，即是宇宙万有的真实本体。万物的相虽有各种差别，但是体性是一样的。当我们领略了常住真心之后，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帮助呢？各位，我们无论要着手做哪一件事，必须要建立正确的动机。如果从因果的关系来讲，凡发心者如果因纯正，就不会招感迂曲的果，这样修行就不会走入迂回曲折的冤枉路途。现今不少人发心学佛，原因是要求富贵、求长寿，或者求佛菩萨加庇、消灾解难、万事如意。这些祈求都是有生灭、有垢净、有增减的世间法，不是正因。所以灵验经话，若于因地以生灭心为本修因，而求佛性不生不灭，无有是处。一个真实的学佛者，必须以不生不灭的常住真心为本修因，才能够与果地国相应的。换句话来讲，你要认识你的常住真心，知道它的生灭相和不生灭性，审察观照烦恼的根源，然后加以降服，才能够断无明的。《灵验经》卷四有一个精辟的譬喻，他说如果想逐水澄清，先要将浊水灌入静止的容器里面，静久不动，沙土下沉，清水自然就会现前，这些就叫做初伏客尘烦恼。将沙土完全去掉，剩下纯洁的清水，那就叫做永断根本无明，从此清澈精纯，随便搅动都不会变为混浊的。常住真心亦都是这样，佛陀既证无上菩提道果，虽然再入生死苦海，试验一切身心世界，都不会成为烦恼，只有涅槃清净妙德的。咁有位居士又问， 如果发心学佛是为了求世间福报，求佛菩萨救度苦难，是不是不啱的呢？各位，这些并不是绝对错误的发心动机，只是因地不真，果招迂曲，如果发心不正，会走多不少歧路的。虽然这样，众生根基各异，各人都有不同的学佛因缘，所谓方便有多门，归元无二路。大乘佛法十波罗蜜里面有方便波罗蜜，即是佛菩萨为度化众生设施种种善巧方法，以引诱众生学佛，例如成就众生所求的愿望，令他报恩的时候勤修佛法，或者示现恐怖相以摄服他，令他止恶向善等等。但是我们必须知道，修学佛法即是修心，并不是单单求世间福报，因为世间万物属于有为法，有生有灭，有垢有净，有增有减，同常住真心是背道而驰的。正如金刚经讲，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十卷灵验经所显示的要点，就是要修行人以常住真心为本修因去修行，不要认妄为真。在日常生活中，无论行、住、坐、卧、语、默、动静，自心都要同常住真心相应。正如普照禅师在《修心诀》里面讲：修道之人切莫外求，心性无远，本自圆成，但离妄缘，即如如佛嘅。花同埋佛教有深厚嘅因缘。从佛法的观点来看，花如人生，人生就像花一样，一朵花从含苞待放，直到灿烂缤纷，花香四日乃至凋谢，正如人生的过程一样。花虽然有开有谢，有荣有枯，它的生命本体是永恒的。人生亦都是好像花那样，是有层次的。佛经有所谓九品莲花，我们想活出上品、中品或者下品的人生，是全靠自己怎样去把握生命的意义，继而创造生命的价值的。佛教讲众生得道有六种方法，称为六道。从一朵花亦可以看出花具有六道的精神的。第一是布施，花开的时候流露清香，展现庄严的姿容，令人一见心生愉快，带给人欢喜，因此花是有布施的精神的。第二是持戒，花守时守份，总是在一定的时节范围绽放，不似骨藤附会在其他的植物上，不会侵犯别人，所以具有持戒的精神的。第三是忍辱，花开之前虽经种子深埋在泥土里面，经历一段时日的孕育，期间必须忍受黑暗、潮湿、寂寞，然后发芽，乃至花开之后还要抵受得住风霜雨雪同埋蜂蝶采蜜时嘅伤害，所以花系具有忍辱嘅精神嘅。第四系精进，一朵花无论花期长短、久暂，总系努力散播花嘅芬香，展现佢庄严嘅一刻。即使谢咗，仍然化作春泥更护花，甚至留下种子为继续生命而努力不懈、生生不息，所以具有精进嘅精神嘅。第五系禅定。花静静开放的时候，表现出宁静祥和、安忍的气质，这些就是禅定的境界。第六是波野，花有各种颜色、大小、香味，千变万化，奇妙不已。花的世界就好像人的世界，蕴藏无限的智慧，值得探讨的。其实修行不一定就是诵经拜佛才是修行，能够观赏花，从花中获得启示，亦都是一种修行。古代有很多祖师就是在观看花开花谢无常变化之中明心见性的。所谓郁郁黄花无非波野，青青翠竹皆是妙谛的。在江西某县，有一位曾经做过御史的田工，他的住宅旁有一间空屋，晚间时常有鬼怪作祟。田工用了很多方法 都唔能够驱逐呢啲鬼怪。后来听到邻居话有位姓孙名永嘅上士精通易数，就邀请佢嚟占卜。上士到咗之后，天色已晚，就留佢住喺嗰间有鬼作祟嘅空屋里边。夜深入静之后，田公叫家仆去观察动静。家仆回禀话啦：今晚好平静，我听到里边有人话呢位孙上士系有道德嘅人，天神都好钦敬佢，今晚就喺呢度住宿，我哋唔好侵犯佢啊！咁话田公隔咗几日，又请孙上士占卜，又安排佢住喺嗰间空屋里边啦。夜间又派家仆去查察，家仆回报话啦：一切平静，里边有人话而家孙上士时常嚟住，我哋应该搬走啦。从此呢间鬼屋就唔再闹鬼，平静落嚟啦。后来田公将两次所听到嘅鬼话话俾孙上士知，问孙上士平生究竟有咩德行能够感动鬼怪。孙上士沉思片刻就话啦：我自以命相薄忌，紧捉糊口就算啦。我平日为人算命相面，占卜优救嘅时候，因机成变，时常劝人改恶向善，挽回定数。对于面上应扰亡嘅人，就劝佢戒杀放生，常存慈悲，以延长寿命。对于贪财不知足嘅人，就劝佢扶危济世，广积阴德，以培养福报。对于运正亨通嘅人，就劝佢惜福行善，广行布施，以保安泰。对于命中无子嘅人，就劝佢戒淫节欲，修德行善，以求子孙。我睇相算命，时常随机劝导，专治利人，会以诚恳嘅态度劝人修心补相，所以能够接受我嘅劝告，从此回心修善，变祸为福，转扰而受嘅人都有好多。我就系咁样借命相占卜之术劝人行善，已经有三十几年啦。如果我真系有啲德行，可能就系呢啲口头功德啦。其实呢啲功德个个人都可以做嘅。田公听咗呢番话之后，大为感动。各位，口可以作孽，骂人、讲是非、妄语、离间，但系口亦可以修福嘅。例如劝人行善、排难解纷，但系人以口作孽嘅多，以口修善嘅少。呢位孙上士就系以口去修福，所以感动鬼神。后来呢位上士活到九十几岁，有两个儿子都中咗举人，极为显贵。呢件事记录喺《道德丛书》里面嘅。插花系中国重要嘅古典艺术之一，同焚香、茶艺、挂画合称为四艺嘅。插花最早是从佛教的香花供佛发展而来的，因此佛教和插花艺术有极深厚的渊源。经中有很多和花有关的成语、诗偈、譬喻和典故的，例如大乘佛教经典中《妙法莲花经》就是以莲花来象征佛法是无上甚深微妙的真理，表示佛法好像莲花一样那么清净善美的。佛经中与花有关的词汇较为一般大众所熟悉的，例如拈花微笑、天女散花、莲花化生、花开见佛、花开莲宴、借佛献花、一花开五叶。此外，百花丛里过、片叶不沾身是用来譬喻修行人在世间弘扬佛法而不为世间习气所染的。昙花一现是比喻佛陀的出生和说法是稀有难得的，这句话出自《阿含经》：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出世，如幽昙拨花，时一现矣。《华严经》有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说法，所以俗语以花花世界来譬喻繁华尘世的。禅宗祖师有因为见花开花谢而破参顿悟的，好似唐朝智勤禅师因为见到桃花而开悟嘅。佢话三十年来寻剑客，几逢落叶又秋之，自从一见桃花后，直至如今更不宜。唐朝无尽比丘尼师亦系因为见梅花而开悟嘅。佢开悟嘅时候讲咗一首偈语： 终日寻春不见春，望鞋踏破岭头云，归来偶过梅花下，春在枝头已十分。无门为开禅师，以花来开示如何做人处事安身立命的偈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文益禅师以花开花落来譬喻人生的无常，永趣对方从，由来趣不同，发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野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此之空。所以花同佛教是有深厚的因缘的。慈悲三昧水忏卷中讲，俗人畜养鸡猪牛羊犬豉鹅鸭之属，自供刨除或任他宰杀，但是一时之快口，得味甚寡，不过三寸舌根而已，言其罪报，殃累永劫，杀害之罪能令众生堕于地狱，饿鬼受苦。若生人中得二种果报，一者多病，二者短命。各位千万不要因一时的口腹之欲残宰动物，虽知人同动物三世轮回循环互啖，今日你食佢八两，将来必要偿还半斤，呢啲系千古恒存嘅因果律嚟嘅。喺清末民初年间，广州有个姓刘嘅人，佢喜欢吸鸦片，又喜欢食猫肉，每夜必到同乡张某所开嘅烟馆里边过烟瘾。烟馆嘅邻居养有一只肥猫，唔少广东人喜欢食猫肉嘅。馆内嘅瘾君子见到只肥猫，无不垂涎三尺，尤其是系刘某。一日，刘某按时赴馆吸毒，佢见到呢只肥猫瞓喺邻家嘅门口，于是不动声色，双手将猫抱住，急急走入烟馆里边交俾张某。张某即时攞咗个面粉布袋，将猫装入，紧扎袋口，放入水桶之中，满盛以水。使到猫活活淹死，呢啲系广东人宰猫嘅方法。另一个瘾君子陈某随即就烧水以便掹毛，过咗二十分钟将猫拎出嚟，但系只猫仍然挣扎未死，仲有气息，但系水已经烧开咗。三个好食猫肉嘅人心急难耐，于是陈某就用菜刀将猫嘅头斩落。呢个时候，刘、陈、张三人合力宰杀，掹毛切肉。调制酱料烹妥之后，三人开怀大嚼，眉飞色舞，兴高采烈。食完咗之后呢，就各自返屋企啦。点知当晚十二点几钟嘅时候，果报就现前喇。刘某无端端生起怪病，口中喃喃自语咁话：还返条命俾我。刘某全家大惊，跪地求饶，答应只猫做佛事超度佢。猫竟然间唔答应咁话啦：我同佢无怨无仇，佢点解贪口腹害我性命，食我个肉，我要攞佢命。就係咁样一路咁搞到天亮，刘某一命呜呼就死咗啦。第二日张同陈两位亦相继死亡。呢一件杀猫偿命嘅因果报应，记录喺百年居士所编嘅物食众生肉里面嘅。今早做完早课，独自走到弥勒殿朝拜，只见殿前的通道上遍铺住不少零落的花水，在微风中渗透住冷雾。观音寺前山坡的枫林上月仲是长满火焰般的红叶，如今已经露出光秃秃的枝干，到处遍布落叶，红的黄的，在葱绿的草坪上染出片片烂漫的斑彩。又是温哥华红叶秋风的时节了，比较香港这里的秋天来得清静，却令人更感失缩和荒凉。这都可能是由于温室地广人稀，而且家家户户门前的花草树木都很旺盛，使到人较易从大自然的荣枯里面感受到季节的更替。秋天向来带给人哋悲凉萧条的感觉， 尤其是系落花嘅景象，使人易生伤感。自古以来，诗人对落花所表达嘅多数系哀怨嘅诗篇，日暮东风怨啼鸟，落花犹似堕流人，何须待零落，然后此之空。呢啲都系纾解愁意嘅话，唔少人往往将一朵含苞嘅花，从蓓蕾初绽，继而缤纷灿烂，乃至凋零散落，譬如人间嘅生老病死过程。呢啲不过系落花悲观嘅一面。其实花开花落，蕴藏无限嘅生命延续，无尽嘅机缘巧合。花嘅荣枯，佢嘅孕育同埋成长，显示咗佛法中所讲嘅孕育、布施、持戒同埋精进波罗蜜嘅。花蕾未绽放嘅时候，任凭风雨呼啸，仲系默默咁忍受住，慢慢咁聚积力量。到咗种完成熟嘅时候，就毫无保留咁将佢最美好嘅一切，千姿百态、芬芳香气、勉励色彩，奉献俾人间。呢啲就系佢忍辱同布施嘅精神。花期喺四季中交替有序，守时守份，喺规定嘅环境里边生长，亦都唔会攀尖到其他嘅植物上边。呢啲就系佢嘅持戒精神。仲夏时乍紫嫣红嘅白花早已凋谢啦，如今只有倔强嘅紫罗兰、海棠同埋初菊，仲系傲然停立住，好似准备向冬天挑战。我凝望住一堆堆卷缩喺泥土上嘅枯饭，心中谂：呢啲落花正系为佢同埋佢嘅同类努力咁延续另一期嘅生机。呢啲就系生生不息嘅精进波罗蜜啦。喺邪风细雨之中，佢哋翩然飘落，翻到自己嘅归宿，同大地融为一体，系为咗准备滋养明年嘅花。呢啲系佢哋唔忘本。正如龚自珍喺离经嘅诗句里面讲：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呢啲凋谢嘅落花并唔系无情嘅嘢，即使落喺地上，亦会化为春泥，依旧护持住枝上嘅花朵嘅。各位，我哋应该向花学习，风雨嘅时候安心忍耐，绽放嘅时候尽心竭力，零落嘅时候心无挂碍，为大地培育无尽嘅生机。清早喺枫林中漫步，踏住金黄斑驳嘅落叶，秋意嚟得比观看落花更浓。古德所谓山增不解数甲子，一叶落之天下秋嘅感受，大约就蕴藏喺呢啲深沉嘅景象之中。我俯身拈起一片枫叶，凝视佢丝丝缕缕嘅脉络，不禁慈想：去年冬天，你也曾系一片枯叶，飘落喺地上，渐渐化为泥土，变成养料，潜伏喺树根里边，静静咁忍受住地下嘅潮湿同埋黑暗，默默咁等待春天嘅来临。一日清晨，春雷嘅霹雳声将你惊醒，你拼命往上爬，转到枝头上边，成为一粒新生嘅嫩芽。呢个时候春天已经降临啦，你迅速成为一片嫩叶，从阳光中分享温暖，从雨水里边得到滋润，渐渐长成一片茁壮嘅绿叶，令人一见心生喜悦。初夏既系生机旺盛嘅季节，亦都系蜂蝶虫蚁狂风暴雨侵袭嘅时期。好彩你安然忍受，度过咗暑天。冇几耐，寒峭嘅秋雨来临，你嘅碧绿不知不觉变成金黄，但系你仍然翘首矗立，依然显示住勃勃生机。然而一场暴风雨将你喺枝头上刮落嚟，但系你乐而无憾，回归大地嘅怀抱，重新开展另一个生命嘅循环。呢啲系大自然嘅规律，所以万物嘅生灭只不过系转形逆上而已，其生命嘅本体系不生不灭嘅永恒嘅。各位，你知唔知唔少元国圣人独自喺山林修禅观嘅时候，系由于观察飞花落叶而感悟世间无常真理嘅呢？世间万物无一不在刹那生灭变化之中，所以众生有生老病死嘅现象，山河大地有成住坏空嘅演变， 自然界有春夏秋冬的时序，这些是宇宙人生的无常真理。但是无常不是消极的，无常使到生灭相续，带给人生无限的光明，无限的生机。试想如果一切现象永恒常存，那虚空将会被万物所充塞，变成一片沉寂。由于万物缘聚则生，缘散则灭，先至有春夏秋冬、花开花落、阴晴圆缺、悲欢离合的现象的。无常虽然不是消极，但是毕竟是苦。所以《大波涅盘经》讲，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直灭为乐。唯有超越生灭的世界，先至能够解脱时空的障碍，不被生死、烦恼、痛苦、人我、是非等种种无明所束缚，正入永恒本体的涅盘之乐的。平凡的飞花落叶，竟然为我们启示出无常的妙谛，真是不可思议的。皈依三宝是学佛的入门，受持戒律是信仰的实践，戒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亦都是世间一切道德行为的总归来的。受戒就好比学生遵守校规、人民遵守法律一样，不同的是校规、法律是来自外在的约束，属于他律，而佛教的戒律呢，是发自内心自我的要求，属于自律来的。戒分为出家戒、在家戒，又可以分为大乘戒、小乘戒。属于在家信众受持的戒呢，有五戒、八关斋戒、菩萨戒。乜嘢叫做五戒呢？五戒就是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不杀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杀人属于极重罪，叫做犯波罗夷 Parajika， 是戒律中的根本大戒，是不通忏悔的。如果杀死蟑螂、蚊蚁等，是属于犯特吉罗，是属于恶作，一样有罪，但是比杀人较轻。戒杀生主要是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涅盘经讲，食肉者断大慈种，行住坐卧，一切众生闻其欲气，色生恐怖。所以佛教徒提倡素食，主要是不忍杀害家畜等动物。第二是不偷盗，就是不侵犯别人的财富。简单来讲，不是自己的东西，未经许可就占为己有，就算偷盗了。平时顺手取用公家的信纸、信封、原子笔等文具，是属于不清净的行为。虽然没有犯了根本偷盗戒，但是亦都要自负因果责任的。第三戒就是不邪淫了。所谓邪淫，是指合法的夫妻关系以外的男女爱欲行为，例如婚外情、强奸、嫖妓、重婚、强迫或者引诱别人从事淫行，都是属于犯了邪淫戒的。第四戒是不妄语了。妄语就是讲虚妄不实的话，包括挑拨离间的两舌、恶毒伤人的恶口、欺瞒不实的妄语、阿谀奉承的耳语。妄语依其性质又可以分为大妄语、小妄语、方便妄语三种的。大妄语指无正悟的人说自己已经正悟了，未得神通的人说自己已经得了神通。第二是小妄语，即是见言不见、不见言见，讲说是非，是讲成非，非讲成是，都是属于妄语的。第三是方便妄语，就是俗称善意的欺骗，例如家人为了顾及病人的情绪，因此隐瞒实际的病情，这种是为别人利益而讲的妄语，是属于方便妄语。第五戒是不饮酒，虽然指明是酒，但是凡是能够刺激神经、使到人丧失理智、败坏德行的东西，都是不饮酒戒所要戒除的。例如大麻、鸦片、吗啡等，都是算入戒除的范围的。五戒之中的前四戒 所禁戒的行为本质就是罪恶，因此称为圣戒。至于不饮酒是遮戒，因为酒的本质并非罪恶。虽然如此，但是酒后使人哋丧失理智，令到人做其他罪恶的事，所以不饮酒呢是属于遮戒的。